今天是2026年2月5号，周四啊。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谢先生，为什么说众缘和合是空？我们每天的眼见耳闻，就算是一些条件聚集形成的幻象，但它确实存在。如果把它说成是空，什么算是有呢？佛说是空，是从本体的角度来说的。妄想、分别、执着都是妄想，没有本体，所以佛说它是空。没有本体的东西是可以被灭掉的。这个在哲学上是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啊。存在，它有本体，佛说呢，它是真实存在的。没有本体的东西，它是幻象。你也说了，这是幻象，那么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它是可以被灭掉的。那么从我们角度来看，妄想、分别、执着，它是真实存在，只不过它没有本体。那么我们生活在幻象当中，所以真实存在的唯有一个自性你这样你听不明白吗？你看到的都是幻象，它对你来说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没有本体，所以佛说它是幻象，它是假的，它是空，本来是空，所以它是可以被灭掉的。下一个问题，Ella。如果我思念本师释迦牟尼佛，那时候会去到哪里？那么你再继续这个娑婆世界里待着呀？如果你没到修到阿罗汉的境界，那就继续轮回，继续修行。如果修到阿罗汉的境界，那也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的阿罗汉。每个世界有很多阿罗汉和菩萨呀，那你就在这个世界继续待着就行了哈。下一个问题，Lucky 想问一下，买了一块玉牌，上面刻了个观音菩萨，这个平时带着可以吗？可以，洗澡房是拿下来，这样可以吗？可以，会不会不恭敬有罪啊？没事，带着就带着，没有事。好像说是男戴观音，女戴佛，有这样的说法吧？这个无所谓，你愿意戴就戴哈。下一个问题，王华想问一下，打坐对于血糖高或者糖尿病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吗？打坐可以治疗几乎所有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部分都可以治。只要坚持做，大部分病都会好。还有血糖高、糖尿病这些呢，先从戒肉开始，少吃，少吃油腻的东西，还有油盐都要少吃，不吃肉，不吃那些牛奶呀、鸡蛋啊这些。然后晚上尽量少吃，主食也尽量少吃，吃的少，自然就好一些了。下一个问题，无嗔无慧。这位问，成佛涅槃后处于永恒无任何波动的状态。反而不如菩萨。佛和在第二本书里说了啊，佛和菩萨都需要啊，佛是持续提供加持力的存在，菩萨呢，在他起妄想的时候是针对性的去提供帮助。佛呢是加持力是普遍的，对所有众生全部一起提供啊，就是他在他记忆当中的所有众生，他全部一起提供，没有针对性的。而菩萨呢，需要针对性的去帮助一些人。他起妄想的时候，就会去针对性的帮助一些人，那么这两种帮助都是需要的啊。菩萨的加持力和佛的加持力，还有菩萨这种针对性帮助，都是需要的，都必须要有啊。所以你愿意当菩萨，你就当就可以了，这不是什么偏激的想法。一切想法对凡夫来说啊，都是我见。从菩萨角度或者佛的角度来看，都是执着。不过，凡夫就生活在执着里啊，所以咱们就选一个正常的、正确的执着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春风行天下。这位问，如果天人在天界修行佛法，并在临命终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成功的概率大概是多少啊？这个不好说，理论上是可行的。西方三圣会去接吗？可以的。如果这位天人愿意舍受往生极乐世界，是否能增加成功概率？也可以，但是呢？按理说，在投生天界之前，他的功德是应该处在最大的状态。一旦投生天界开始生活，那么功德就在减少的过程当中。所以，想靠功德来推你去极乐世界，那么在去天界之前，人在人到死的时候是最好的。你到了天界，消耗一段时间功德之后再想去，那么功德就减少了，有可能就不够了。但是你的修行足够高的话，还是可以去。还有，一个人他本身自己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可以去天界但尤其是初禅天以上的时候，欲界天还差一点。这个 郁结天的时候还有妄想比较多，他可能这个死的时候不够专注的可能性高，但是能修到初禅，他足够专注了，在死的时候发愿去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再加上一定的功德福德啊，那么去的概率蛮高。所以你说到了天界再想去极乐世界这样的想法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在人间开始修行的时候已经有了想法，然后死的时候，尽量求往生极乐世界啊。如果没去的话，大概率都是在人间继续投胎啊。下一个问题，NHQ，请问人类大概什么时候不需要去公司坐班，全面实现线上工作、办公工作啊？还是得有人去上班，因为有些机器得有人看着，哪怕是机器人在做，也得有人看着机器人。所以这个世界还是需要有人上班的，不可能全部都不用上，不用上班，都在线上工作，这是不太可能啊。还有传法团的100年以内撤退的话，是不是100多年之后就不会再有极乐世界菩萨过来投胎了？是的。撤了就不会再来投胎了，但是佛法还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娑婆世界的菩萨罗汉们还会继续传法。下一个问题，经啊，这位问，见同修师兄在公事上明显做法越来越不妥，动大众不好的念头，弟子愚钝，自知不够资格啊，直言指出，反而招来对方的抵触和故意刁难，难以包容之心待其自我。想以包容之心待其自我，但自己总是没法释怀，情绪在胸口难调伏，恳请师父。那么这是你的问题啊，人家有人家的职责啊，你又管不上他，那你为什么要替他胸口难以调伏呢？让他做，然后受报这就可以了。如果你一定要管的话，那你就去找那个可以管的人，向他打个报告吧。虽然打这种小报告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呢。有资格啊，有资格，我们有资格做这种事情，在至少在公司上或者组织上，如果你的上司明显在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或者违反公司规定的事情，你上一级越级报告或者向监察部门报告，这是可以的，所以你可以去向上一级的那个人报告啊，那个人在做这个事，如果上一级的人觉得没什么不妥，那就是你的问题。那可能你的看法有问题啊，或者说他们同流合污了，那么就算了，不用管这个事啊。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是有这个正义感呐，或者什么善良的心，这个是可以有，但是呢，你的善良的心要收着啊。世界上有很多坏人，你不可能所有人都管得过来，所以先做什么事就先去占据那个位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这样的说法吧？那么。你想谋那个政，想谋其政，就先去那个位置，所以你就好好努力工作，去往那个位置。等你升职了，比他职位高了，你就可以去管他了。在这之前，就在你的控制范围内，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薛祖仪这位说，他打坐的时候有一个意识进来，然后呢，最近因为，可能生活有点困难吧，所以对。前有点贪念，这个意识进来的时候，这位就，问，如果生活多2个零，那么就不会这么劳苦了。这个意识就回答，生活多2个零，你往后的修行就如此，就如现在般如此。所以这个时候，这位薛祖义就抉择了，不要2个零了啊。然后这位问的是，是否会成为往后一种决定性的方向？那也可以吧。我是觉得他不让你追求这些钱财是应该是对的，因为你现在是还在宵夜过程当中你的家庭生活就是在宵夜而这个宵夜呢，就和你的这个财富层次是匹配的你现在这个程度的钱也才能烧掉这个业。如果你钱突然多了你那位那个伴侣，那位妻子有可能开始照幺蛾子了。这个就你自己想象吧。如果钱多了，他可能会造出一些干出一些事情来，或者给你施加一些压力，这样这个业就没有办法正常消了。所以这个业不能消，那么你这个修行就没有办法前进。因此他说，你往后的修行就会只能如此。所以现在就这个状态对你来说是好的。那么，你觉得 我觉得你有问题的地方，就是因为你认为这个钱方面不会再涨，所以在工作上你也不想再努力了，或者也不对那些个家庭成员们，也不可能在物质上有所提升，所以你就有一些懈怠的那种想法。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你该干的就正常干，干完它该有的那个成果，就算不能以钱的方式给你，也可以以别的方式给你。比如长寿啊、健康啊，或者什么，一些未来的好的际遇啊，哪怕是把功德存下来，功德福德存下来，带往下一世，这也是可以的。所以当下就，不要想着这些事情啊，你就该干，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至于你再问这个，我在乎这些意识交流，近乎守了承诺一般的，也可以。一般修行人还是很在意这个的。请师父开示我思路是否一种固执或不妥当？没什么不妥当。如果那个意识在怂恿你去追求更多，那才是有问题。让你一般正确的修行，通常都是让你不要造作，满足于现状啊，这样才是好的。就是不让你干啥，哪怕是再来人也是一开始心比较躁动的时候啊，搭档最多的是让你不要干嘛，你就静静待着啊，但是。有时候就不听话去干一些事情，然后呢就会招来一些相应的果报，因为再来人本身业少的时候，就会这个果报来得非常快。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就按照他的说法就做就可以了。但是呢，工作上该做的还要做好，对家庭照顾还是要照顾好。啊，修行呢，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加精进。还有实在不懂的呢，那可以，先做功德，然后求佛菩萨开示，这样也行。下一个问题，C Hart，这位说觉知自己身体的动作，体会到了一种节奏感，不论动作快慢都在节奏里，这是在觉知自己吗？我觉得是你的注意力在有所跳动的时候，它会体验成为一种节奏感，不知道我说的对没对哈？就是你的注意力在跳动，一会儿提起，一会儿放下，这样的情况下会感受为节奏感，那么。不是这样的状态呢，会是什么样呢？就是行云流水般的感知，这个感知会绵绵不断的一直流，这样才是正确的。然后下边你说的一切的这些呢，在凡夫的境界里是对的，但是呢，到阿罗汉的境界，要是灭的是能觉所觉，你所觉知的客相，那些客相，那些对象啊，那些都是要灭掉的，还有能觉的自己也要被灭掉。这当然这是往上修的状态啊。当下你的状态里，你只要一直有所觉，那也算是在修行过程当中，还有意识的功用，它也是觉，它意识有三个功能，在前面讲了一个起妄想，一个有愿，一个有记忆，这三个。除此之外，在觉的这种境界里，或者说觉悟的境界里啊，在佛的境界里，它一直有明这个功能。在佛经里，《楞严经》里就说是他明啊，本觉妙明的明，妙是没有妄想的状态，明呢就是觉知众生之妄想的能力，这个能力一直存在，所以才是佛啊。如果是妄想起了，自己的妄想起了，这个明的功能就会下降啊，它不能觉知众生之妄想那么完美，这样往层层往下掉落啊，所以这个。佛说在《楞严经》里，耳根圆通法门是最好的法门，因为我们的耳根圆通，耳根这个觉的功能，它是从最初的那个明的功能上往下出来，但不能说是延伸，而是明的功能上附加了那个根尘的这个执着，还有前面的分别妄想，也就是说，这个本来具有的这个明这个功能，它有了一些障碍。有了这个障碍之后呢，就跌落到我们这个耳根圆通的这个境界里，就是耳根的觉知这个程度上，包括其他的觉知都是如此，都是本身具有的明这个功能，觉知众生之妄想的这个功能，在这之上有了妄想分别执着，限制了这个功能，让这个功能产生了很大的局限性，然后就变成六根的觉知功能，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就是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灭掉，回到原来的那个觉的功能上。让自己一直处在去那个明的功能上啊，最后是那个明。那么用这个明来说的话，我们所说的就是最初的那个凡夫的境界是叫什么呢？就是观，观见，观是用注意力观察的观啊。 到阿罗汉的境界叫照见，照是用分别心如实的观照的照，然后到菩萨的境界里叫觉，然后到佛的境界里叫明，这么分的。那么你现在觉得这个觉是在凡夫的境界里，感知到自己所有的状态，哎，这样就也是对的，在你的理解上是对的。下一个问题，西贝吹雪，平时工作比较忙，修行时间不容易找，但如果不工作，没有收入，学佛的经济条件又不足，请问应该如何平衡？那就在工作的间隙当中修行就可以了，啊，工作如果是非常专注的需要做，那没办法。但是只要但凡不是需要专注的时候，那你心里念佛，那也算修行，啊，只要抓住时间，一有空就心里念佛。然后呢，每天你有那个毅力的话，每天早晨早起，我知道那位台湾的那位师兄，啊，他是每天是3点钟就起来，2个小时磕完头，再打坐2个小时。一天的功课全部放到早晨来做，啊，因为早晨是意志力最饱满的时候，啊，如果你想晚上修啊，白天工作完了，晚上累趴了，回到家里就想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半躺着，然后就那么睡着，啊，那个时候已经意志力消耗完了，所以对工作的人来说啊，早晨修行最好的。如果你能做到，哪怕早晨早起1个小时来，念佛也好，练个腹式呼吸也好，磕头也好，打坐也好，念经也好，总之做什么都行，只要你肯愿意这么做，都会进步的。下一个问题，清风几许，请问对过世的亲人需要每年立超度牌位吗？啊，立一次就够了呀。如果你立的是这个一年份的啊，那么你觉得亲人没有投胎，那么再立一次也可以。一般连续立个3年5年的，然后就，觉得3年5年连续做功德的话，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投胎做人的，然后就不用再立也可以。下一个问题，R，请问现在是相法时期的末端，还是已进入末法时期了呢？请问师父极乐团队回去后改写命运剧本的总控制权就交到文殊菩萨手里了吗？是的，现在算是末法时期的开始了吧？3000年后算是末法，我们是这么看的哈。在中国是从佛法传过来之后开始算起，但是呢，在这里起点不是那个汉朝汉明帝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算起的，而是从唐朝开始，这个大乘佛法传入之后开始算起。那么500年是正法，1000年是相法，那么到现在开始是末法了，这个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算法，这个不重要。总之，我们是以3000年的大的传法时间这么设计的哈。你愿意怎么叫哪里是末法都无所谓，只不过根据什么解脱的人的多啊，什么修的人多啊，以这个来标准的话，末法时代应该是修的人少，解脱的人也少啊。下一个问题，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撤了之后呢，这个控制权就交到文殊菩萨手里了啊？是的。下一个问题，我给家人买了一件，这个人的名字是，这个句号看不见名字啊，句号。我给家人买了一件羊毛衫毛衣，结果店家不小心拿错尺寸，现在想把这件衣服供养给出家师傅，不知这样会不会不如法？没有关系，你有这个心去供养就可以了，不需要是一定要专门为他买的，为什么叫百纳衣？为什么叫百纳衣？和尚穿的衣服叫百纳衣，就是讨来的那些人家不要的布片，然后自己拼成的一张大布，所以叫百纳衣。所以按照佛的规制哈，人家不要的布片讨来的那也可以了，不需要专门拿来那个给师傅供养，准备好供养，不需要这样的啊。人家也是拿去了，那对你来说也是有功德的。下一个问题，瞌睡该怎么办？太喜欢睡觉了，那么睡饱了起来打坐就可以了，或者你多磕点头，就身体的毒排掉的话，就会脑子清爽一点。还有少吃点肉，不要吃肉，不要吃鸡蛋，不要喝牛奶，但凡和动物成分相关的，你一旦沾了都会瞌睡的。还有油吃的太多晚上吃的太饱，这些都让人想睡觉哈。晚上吃的少一点，油吃的少一点，主食吃的少一点，那晚上就不那么瞌睡了啊，也能正常拖到11点呢、12点。下一个问题，57楼， 这维稳，如果很多事情都不顺，是为什么？我觉得你所说的这些事情，并不是你的事顺不顺呢？你只是看到一些不公的事情，感到悲愤而已。这个不能算是你不顺吧？我觉得你没说你自己的不顺哈，是你自己遭遇了痛苦，还是倒霉事，还是被人欺负了，还是被人坑了，或者出了事故受了伤了，这才算是不顺。你只是看到别人的不顺而感到悲愤。什么愤怒啊？这个不能算是不顺，是你能观察到别人的痛苦了，说明，你的修行稍微有所进步了，能看到别人的痛苦，或者这个世界很多不公的事情，这说明你的修行上是有进步的，因为众生痛苦，所以我们才要度嘛。你看到别人痛苦，那你应该更是发愿普度众生才对呀。愤怒和悲伤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你解脱了，然后带着大家都解脱，那才能解决问题，是吧？下一个问题，安硕，写文明剧本都不需要投胎，为什么要人王职业来写？佛菩萨智商都无穷高，是不是都会写剧本？剧本是自己写出来之后自己要推动的，自己来演，自编自导自演，不是你想你怎么写，然后就别人去演，你自己得演，所以你能演得了的你才写。你演不了，你就不能写，所以只有人王职业在写，而且要写的要好一点吧，尽量好，尽量完整，还要把那些要进入去禅法的那其他职业的人都要写进去啊，这些演员全得用上。下一个问题，请问随着禅定水平的提升，随着果位的提升，创造力和想象力会随着提升吗？我们不要什么创造力，也不要想象力，创造力和想象力全是妄想。我们要的就是把妄想彻底灭掉，在那个境界里，没有妄想的境界里，你是有这个，对六识执着世界有控制力的。这个在凡夫境界里看着像是创造力。佛菩萨有无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吗？佛菩萨没有妄想，没有创造力，没有想象力。下一个问题，这个人的名字是蝴蝶，有亲人生病了。是你的舅舅吗？他是和你住在一起的吗？只要不是住在一起的，那么你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吧。你劝他修行，他不修，你让他什么忏悔啊、念经啊、念咒啊，先说这些，他做不做吧，他都不做，那没有办法了。你劝他戒肉，他也不戒，那更没有办法了。所以你就正常的做功德回向给他，尽自己的能力，这就可以了。还有人都是要死的，你不要想着，能让他留下来或者什么，让他突然间康复，出现什么奇迹之类的。你要做奇迹，他自己不信的情况下，是基本上创造不了什么奇迹的，只能是慢慢病情加重哈。你的功德回响会让这个病情加重的过程会拖慢，但是难以让他直接康复。想要康复或者说是。用什么一些极端的方法让他治好，这些都是需要巨大的福报和功德，还有自己的智慧的。如果自己不去改变的话，就很难改变什么。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尽人事听天命吧。你能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做功德回向给他，不管是修行的功德也好，花钱所做的什么放生的功德也好，回向给他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